样的使徒啊，外邦的使徒啊，那这些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见过耶稣啊，保罗有见过吗？对啊，保罗没有啊，保罗可能跳出来，有啊，在大马士，他没有就回来。所以总之他们就把保罗跟那些使徒去比，总想尽办法要把保罗的那个身份地位压下来，以及于他们可以攻击他，他们可以让那个哥林多教会跟保罗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。保罗来到这一章还是延续前面的，他说我不是要夸口啊，可是你们逼着我不能不去夸口啊。经文的背景前面已经讲了，因为保罗不夸口要讲的不光是他自己，因为这个人被否定之后，他所传的福音都会被否定，整个信仰都会动摇，所以保罗是为了那个角度去开启去夸口一些东西。那就进到今天的经文，延续这个部分。今天我给他题目是什么呢？使徒的委屈，使徒的委屈。他的委屈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他建立的，他的委屈是他他对哥林多教会有很多付出，现在呢有很多批评领导他。第一大段是启示与攻击，一到十节。为什么保罗要讲启示呢？因为他被批评攻击的时候，一定很多人就说，你看嘛，这个保罗有什么启示，有什么经历，他们没有，保罗没有什么大的经历啊，说来说去都是大马色哈哈，对不对哈，有什么特别啊，只有大马色，大马色，对不对哈，还有做事情也不精准哈，要圣灵出面禁止他哈，禁止去那边传福音，去那边传福音，对。所以保罗这个人哎很差很差哈。可能那些假教师就说，你看我啊，反而我有很多经历啊，啊，昨天很神秘，我见到耶稣左边，今天耶稣启示我见到他右边，哇，你看多厉害啊，我的启示多大。可能这些假教师就一直这样一直这样讲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以为我没有经历吗？我认识一个人啊，因为讲第一声太骄傲了，所以他必须讲第三声。我认识一个人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啊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想问一个有关感情的问题。那个朋友就是自己。保罗说，我认识一个人，他呢14年前、他被提到三层天。14年前回头数就是大马色之后，大马色之后他有3年时间去到阿拉伯旷野，去退休，去寻找神，去重整他整个属灵生命。所以应该是那一个阶段他遇见神，有三重天的经历。对，那这个经历很特别哦，这个经历是他连自己都分不清楚。他说或在身内我不知道，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对，所以有人就问一个很有名的牧师，到底保罗当时有没有见到耶稣啊，到底保罗是在哪里啊？那个牧师就回答很有智慧，他说连保罗都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？或在身外，或在身内。所以很明显，这是一个保罗被提的经历。这种被提不是他死亡之后的被提，他是活着的时候被提的一个经历，以及他都有一点搞不清楚自己，很难形容，所以他就讲这个或在身外，或在身内。到底他是整个人被提到三层天，还是他这个人在那边身体停下来，然后呢神把他的灵提上去呢？保罗也说的很难说，那个经历太奥秘了，他很难说得清楚。总之他就被提到天上，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经历，这个经历特别之处是什么？第四节，他被提到乐园去，他记得那边是乐园哦。好， 那是他以后要去的，可是提早经历那个乐园。接下来他听见隐秘的言语，是人不可说的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隐秘的言语一定是关乎未来的，关乎启示。启示有可能是关乎保罗个人的，有可能是关乎整个国度的未来的。总之他听到了，他听到。那为什么后来他可以写那么多保罗书信？为什么他对信仰的认知可以那么深？可能就是跟这些启示有关系。对，那他总之，可是他没有多讲哦， 他在这边没有多讲，你以为我没有，好，马上列出十大启示，一句都没讲。他只是被逼到不得不讲这个经历，那这个经历对他来讲，他没有在别的地方讲。这个经历很重要啊，这个经历应该是除了大马色以外另外一期重要经历啊，保罗都不讲，有那么神秘吗？对啊，还是说保罗对于那一个或在身外或在身内，他已经想来想去想不通，所以算了，想不通就不讲。事实上他在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为什么保罗那么少去提他的属灵经历？因为属灵经历事实上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见证神。属灵经历不是见证人，讲太多属灵经历会高举人，人就会 把我们神化。哇，原来你有那么多经历啊，有这个经历有那个经历，信仰就变成越来越神秘了。然后人就把人神化，把某一些人高举。所以属灵经历可以讲吗？可以，属灵经历只是要用来见证神的时候才讲，如果没有那个需要那就不要讲，那是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，他用不着去讲。今天我跟神相遇读圣经的时候，耶稣出现了，我一直在微笑，如果我有这个经历，好，我们来分享今天的晨祷经文，那有什么关系啊？如果没有关系干嘛讲啊？对不对？那是原来隐秘的事，原来属灵的经历，假如跟要分享的内容没有关系，那就不要讲。大马色的经历保罗常常讲，为什么？对，因为牵涉到传福音，因为牵涉到神有给他这个权柄成为外邦人的使徒，他不这样讲的话，人家就说你怎么是使徒啊，你都不是在耶稣身边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他必须要讲大马色的经历，因为是耶稣亲自领导他，亲自 来转化他的生命。所以有一些经历要讲，有一些经历没有需要，不必讲。这个那么重要的三层天的经历很重要，可是保罗从来没有讲，来到这边才讲，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点。那你说，那牧师是不是我们不需要追求经历？要不要追求经历？对，我要追求经历。那我真的是要追求经历吗？亲近神本身就会有经历，我不需要追求经历，我一定会有经历，对不对？反而如果我追求经历的话，我会容易走偏差。很多人是在信仰里面不停在追经历的，是不是不断在追属灵的经历？如果我在追属灵的经历的话，那事实上他会走偏，因为神要我们追的不是属灵经历，神要我们追的是跟他的关系带来生命的转变。这个过程里面一定有经历，没有经历我怎么可能改变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神的话来了，我有经历，我的生命一定会改变，这是经历带动改变。可是关键是生命改变，不是经历。如果我追错了，我就很容易一直在追哦，追感觉，追经历，哇，这边恩膏强，那边恩膏不强，还怎么样，很多东西就会产生对比，产生对比。那事实上强不强关键就是看生命有没有改变嘛，生命有改变才是真强，对不对？生命没有改变那个叫小强，因为都是外显外显外显，那他有没有进到我的里面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原来保罗在这边在示范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他说我没有强化这些属灵经历，我没有，可是自然就有。这是第一到 第六节很重要的整个三层天经历所带来给我们的思考。对，神一定会让我们经历他，可是经历不是关键，生命改变才是关键。属灵经历的分享不要太不要在不恰当的场合去分享，不要高举自己。对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考。第二小点，撒旦的攻击，七到十节。保罗讲完这个很重要的经历之后，接下来他就讲，原来我身上有一根刺。哇，这个太重要了。 否则你说不要高举属灵经历，你刚刚就很高举嘛，三层天嘛。所以讲完这个很高，就讲一个很低的，来一个平衡，我在中间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只讲他那一根刺的问题。这根刺是什么？这是一个解经的困难。有人说这一根刺应该是他的眼睛，因为保罗的眼睛不好。对啊，所以他后来写保罗书信，有时候说我现在亲笔写给你们，所以我的字比较大，我的字比较大不代表我这个人很自大是因为他的眼睛不好，可能这是保罗的刺，一直祷告都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他的问题。总之保罗写一个东西，他说我现在讲完三层天经历，我要夸的是我的软弱，我要夸的不是我的属灵经历，对，我是一个很软弱的人，对，我生命里面也有刺，当然这个刺是魔鬼的攻击。那面对这个刺，你看哦，第七节，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他两次提到过于自高，所以刺有一个蛮重要的功能，那个功能是叫人谦卑，是叫人谦卑。我的问题，我的瑕疵，我的软弱，就是要叫我谦卑。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，就算我经历了很多属灵经历，很特别，与神很亲密，我还是人，我仍然有我的瑕疵，有我的气，有我的问题。有时候是人家气我，有时候呢，我气别人，是不是？那所以保罗看见刺的功能是叫人谦卑。那我面对刺会很沮丧啊，会很沮丧。那个过程该怎么办呢？那个过程他就说，他去想恩典。第八到第九节，我为这件事情三次求过主，叫这刺离开我。他对我说：“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我要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”原来软弱，我夸的时候，神就会遮盖我，基督的能力覆庇我，他就遮盖我。因为我夸我的软弱的时候，代表我很需要耶稣。是不是？所以我透过软弱等于就看见耶稣，看见我的需要，对吧？一个孩子看见爸爸妈妈说我需要你，那爸爸妈妈就觉得很被需要。同样的，先生妻子都有这种感觉的，我很被需要的时候我就满足了。刚才有小淑美分享到那个妈妈跟儿子的问题，对啊，那个好像儿子就说你会把你朋友的烟拿走吗？那妈妈无言以对。事实上，这个妈妈看错身份地位，她不是朋友啊，她是妈妈，妈妈就是妈妈，朋友就是朋友啊，两个很大的分别啊。做儿子的一方面说妈你供应我，第二方面说妈你要把我看成朋友，那到底你把我看成是什么？香港有一个同工，很明显的，他的女儿就说：“我说妈，你对朋友都很好，我情愿你做我的朋友。”他的妈妈就跟他说：“你真的要我做你的朋友吗？”对，朋友不会送 ice cream 给你啊，应该是说朋友不会送 iPhone 啊、iTunes 啊、i 什么给你的哈，对哈啊，那妈妈才会送给你的。如果你要我做你的朋友的话，以后这些供应就没有了。他说：“妈，你做我妈好了。”角色问题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事实上，妈就是妈。为什么你说你都不把我当成朋友呢？有时候是当朋友没错，可是那角色就是妈妈的角色。对，妈妈对于他抽烟当然是不舒服啊。对，那要不要把他拿走是另外一个选项。事实上，可是身份的问题。对，要搞清楚，保罗知道自己身份的问题。我是人啊，人是有软弱的，有软弱的，我要思考什么？我需要耶稣的恩典呢、啊？对、啊，所以他是从这个点去想，去想基督。那当我夸自己的软弱的时候，基督的能力就覆庇我；当一个孩子夸自己的软弱，那妈妈爸爸的能力就覆庇他，是不是一样啊？所以他从这个点去思考，去切入。接下来呢，他就说：“当我越想越多的时候，哎，原来我的软弱，我夸我的软弱，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 对啊，所以很特别的，人都不会夸自己软弱的，人因为自卑，所以很容易夸自己的强项，对不对？啊，除非我有足够的安全感，我才会夸我的软弱。那耶稣如果成为我的安全感的话，那证明耶稣已经是覆庇我了，证明耶稣包围我了，那我就可以刚强了。说是这样说，可是一个人要夸自己的软弱 不容易。对啊，在母堂之前六月就有珍珠特会嘛，珍珠特会的时候我们在香港一直在开核心同工会，一直在讨论那个讲员主题。那起初主题就是说，哎，很多教牧同工都想来看六一的事工怎么做啊，所以早期是讲事工的。可是开会开到接近一个月之前，整个方向扭转，不要讲六一的成功，要讲六一的软弱，我们要夸我们的软弱。哦，整个一个月之前方向就扭转了，对啊。那一直就讲说谁比较可以适合上台，我们都觉得对对对，他很软弱，他上；对对，他很软弱，他上。每个月都说我夸别人的软弱，别人上啊。直到聚会之前一个礼拜，那整个开会过程，我跟西姆都很安全，对，因为数来数去都是别人比我们软弱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很安全。直到那个聚会之前一个礼拜，刘旦来了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跟辛迪都很软弱，你们上台吧。”哈，我们都很喜欢夸别人的软弱，我们不喜欢夸说：“好，我也。”中奖，那终于我们就有机会分享了一场，对，很特别的。那分享完了怎么样？分享完了，原来自己很释放的，对，因为我不需要再把自己里面的软弱好像要自己去处理，不好像在压在里面。我可以把自己的软弱公开讲完之后，哎，自己被释放了，里面的感觉就是说啊，通了。通了，通了，因为我终于讲出来了。我讲出来就舒不舒服？哇，很舒服。对，一直不讲，一直不讲呢，很辛苦，很辛苦。所以讲完软弱了，自己被释放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讲完下台之后呢，很多人就过来抱我们说，其实我们也是面对同样的软弱，面对同样的困境，那就过来抱我们，啊，我们就很被安慰，哈。原来我们的软弱，啊，大家也差不多，啊，我几乎没有说对我们都是人，啊，我们都是一家人那感觉。所以原来夸自己的软弱会带来释放，夸自己的软弱会汲取更多恩典，夸自己的软弱呢就会变得刚强，啊，如果我一直要把自己的软弱接住接住接住的话，那个问题就变成自己辛苦了。因为我不是披戴基督，我不是基督覆庇我，我乃是披戴面具，我要戴很多面具才能够保护自己，是不是？一个面具不够，可能我戴一堆面具，对啊。那所以原来保罗在提供一条属灵的出路。如果你说属灵经历三重天这些很重要，真正生命里面这种让基督覆庇我的经历更宝贵。因为它是生命的突破，生命的成长。保罗在讲这个很宝贵的信息，这是第一大段，启示跟供给，啊。那我怎么从启示 与神相遇，这是一种经历。我在供给里面同样与神相遇，带来生命的刚强，它又是另外一种经历。对，啊，两种都需要平衡。好，11到21节是第二大段，凭据与委屈。攻击保罗的人呢，就说：“你看保罗，好像比不上那些大使徒。那些大使徒去到哪里都有神迹奇事，对啊，都很特别，那保罗好像比不上他们。保罗就在这边自我辩护。第一小段，11到13节，服事的凭据。12节。”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，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，那这一点，他说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件事，就是经济上不成为他们的负累哦。那你们还有什么事情不及别的教会呢？这不攻击处，求你们饶恕我吧。保罗说：“我真的是没有印证吗？我的服事没有印证吗？有啊， 我的服事带着神迹奇事，带着忍耐，我来服事你们。那所以这个东西一说就应该说穿了，因为哥林多教会那么多恩赐是从哪里传出来的？是保罗教导他们从神那边领受的，是保罗示范给他们怎么去属灵操练，怎么运作属灵恩赐，怎么运作的，是保罗做了很多这些。那所以保罗说，你们说我没有神迹奇事印证我这个拣选，不合理啊。对啊，你们比人都丰富啊，你们只有一件事情及不上别人啊，就是我没有累着你们啊。事实上他说，就是别人就是在金钱奉献跟积极属灵事工上比你们优秀，我用钱都没有累着你们。对，除了这一件你们好像比不上别人，其他你们都比得上别人。对，所以保罗在那边一方面澄清自己，第二方面也暗暗骂了他们一句，对不对？高手啊，在这边处理完这个问题之后呢，这是第一个部分，去到金钱的问题，十四到十八节。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去到你们那边，因我所求的是你们，不是你们的财物。儿女不该，那讲了儿女跟父母的关系，那个积财宝的观念，然后讲了保罗自己费财费力，为了福音的缘故。因为有一些人攻击保罗，是为了好处去哥林多，为了金钱去哥林多，所以保罗在这边去澄清这个点。他说我没有累着你们呢、啊，不光是我差派去的人，那一个提多也好，提摩太也好，这些人他们有占你们的便宜吗？没有啊，没有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啊，反而是付出多，是不是？付出多，那每一次事实上要外出服事是付出多的，付出多于我们能够收到的。对，好像我们特别是在六一服事，我们喜欢是团队服事。团队服事有时候去一去，我们不是一个人去的。前一阵子我们去一个教会帮他们做医治营，我们几个人去啊？八个还是十个人啊？对，大概八到十个人去。住三天两夜。对，因为整天营会我们必须很早就去，早一天晚上去那边住宿，然后呢，到第二天整天营会结束都十点多了，我们再待一个晚上，隔天才走。哎，我们要用三天时间，我们要八到十个人这样去服侍一个教会，那是一个蛮庞大的投资哦。那有时候我们去到一些分堂是怎么去的？哎，我可能两个人、三个人，我们坐飞机去到一些分堂去服侍，也是要付出哦。有时候一些分堂刚刚建立的时候，财务方面财力不够，我们什么都不收，对啊，讲员费什么东西都不要，都不用，那去到就是白白的服侍，对啊，可能他们只供应我们一些饭食之类的接待，那这就是一个心，在神国里面有的资源我们分享。我们透过服事的尾声费财费力，然后呢带来的，当然我们有没有收获？有，就是我们自己的属灵声量会提升，我们会不断因为这种服事不断提升，不断成长，那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，并且我们看见我们做工的果效，我们也很满足。对啊，被服事的人得着有经历也被安慰，那这是我们很大的满足。保罗在这边跟他们讲这个东西，来了解这个问题。最后呢，保罗讲到心中的忧愁，十九到二十一节，这就是保罗的委屈所在，也是前面讲的十五节说的，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，难道我越发爱你们，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？这是保罗的委屈，他为哥林多付出许许多多，付出的那么多，结果背后听到的是很多负面的话，对，这是很难过的。如同我们刚才说，我牧养了，我带小组了，可是最后呢，听到从小组原来的一些负面的话，我们就受伤了，这是我们的委屈。如同我们牧养，带小组啊也好，牧养也好，很容易受伤的，因为人很有趣。后面这一点就会继续讲下去。 人的问题在哪里呢？保罗讲到心中的忧愁，19-21节，19节说：“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？我们本是在基督里面，当神面前说话。亲爱的弟兄，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。”牧者的动机很重要。如果一个牧者的动机是带着神的爱的话，他一切所做的目标就是为造就，就是为造就。保罗说：“你以为我们是在分数吗？”他说：“保罗说我不是在分数，好像说为自己自辩，哈。那这边也可以说，保罗，我不是要你们替我打分数，我不是要求这个分数，那。”那所以整个保罗是思想的一个事情，说我是用着爱，带着爱，我很想造就你们。可是在造就的过程里面，他产生什么？保罗产生三个怕。从20节开始到21节，他有三个怕。他第一怕，怕什么？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。这是第一怕，保罗怕失望。保罗怕我已经付出，我已经写信，我已经尽力，可是我怕我的期待落空。我期待什么？我期待是关系修补，我期待是你们成长，可是我怕我期待落空。为什么这个期待可能会落空呢？这是第二怕又出现了。第二怕有八种怕，这八种怕是什么？纷争、嫉妒、恼怒、结党、诽谤、谗言、狂傲、混乱的事。这八部呢，这八部是天龙八部，这八部是人生命里面问题的八部。这八部是怎么出来的？这八部是因为纷争出来的，是当人有比较的时候，有比较的时候就开始就纷争了。对啊，人很致命的其中一个点是比较，很容易比较。对啊，有时候我想我有没有比较呢？哎，原来我也有。早期去到早期在六一服事的时候呢，我都会比较的。我就觉得，哎，这个人为什么那个同工一按手，他另外那个人就倒了，那我按手，那人都不倒了，对不对？神啊，为什么这样？后来安慰自己，哦，排他队伍的都是昨天失眠的。人呢很容易比较，对啊，大有大比较，小有小比较，很多东西我们会比较，里面很小气，对，里面很小气。事实上，里面是自我形象低。如果自我形象高，我干嘛要比较？我不需要比较。现在就比较健康了，倒不倒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倒不倒是神的工作。那所以总要经过一些东西，让自己不要跳到纷争的地步。我的纷争是因为嫉妒，我们纷争是因为嫉妒，对不对？我妒忌别人好像比我强。那然后呢，因为这个东西就产生情绪咯，就开始恼怒了，是不是开始产生情绪？这种情绪呢，就开始跟自己同样感觉的人呢，就走进同温层，结党，是不是？所以它是一个过程哦。因为嫉妒，我就产生纷争了，然后呢，我就开始产生愤怒了，不理性的想法，然后开始就同温层就结党了。那结党之后呢，开始讲话的时候讲什么话？诽谤的话，就开始说谗言了。对，所以言语就那边就开始散播一些负面的东西，就一直散播出去。那这个东西它不真实的，它慢慢走到一个地步呢，它狂傲就是开始呢去批评别人，荣耀自己，对，开始数算我的付出，我的委身，我的摆上，我的攻击，我的什么什么什么，他开始就数自己。好，这是狂傲。那最后呢，就是混乱就出现。所以这天龙八部蛮恐怖的，对，蛮恐怖。它全部都是从一个自卑出发，一个自卑就产生这八个部。那保罗说：“我怕你们这些问题还在。”对啊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不是有写到吗？他们有没有结党纷争？他们有人说我是属彼得的。 有人说我是属那个保罗的，有人说我更高，我是属基督的，对不对？哈哈，我是我，那所以这些东西他已经在结党。保罗说我怕你们这些问题还在。保罗第三怕是什么？怕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一些淫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，所以二十一节说我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，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，我就忧愁了。我怕这些罪的问题还没解决。哥林多前书讲到有人娶了他的继母为妻，像这些的问题都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。恩赐很好，可是生命不成熟，生命不成熟产生天龙八部，天龙八部 不止这样，还产生这一些的罪的问题还在那边没有处理。所以保罗说我是一个为父的心，我战战兢兢，我很想再去你们那边，可是我也带着受伤，我也带着忧愁，我付出许多爱，可是你们却是听假教师假使徒的话，说我的品格有问题，说我的人有问题，说我的恩赐有问题，说我的生命有问题，说我对钱的管理有问题，说一堆一堆一堆一堆，对吧？所以保罗说我带着一个心来帮助你们，可是我里面忧愁忧愁忧愁，我们的关系难道就这样停留在这一步吗？所以保罗带着一个很强为父的心去分享他的委屈，这也是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如何去看权柄，如何去看权柄。我跟西姆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永远选择一个东西，我们信任权柄，我们信任母堂所做的决定，我们信任母堂 的安排，对吧？那简单微小到一个事情，有时候母堂可能派一个讲员来，后来临时我们已经出了海报了宣传了，哦，那个讲员可能是贴心牧师，那宣传要做大嘛，因为大美女大先知都来了，对不对？就做了很多宣传了，啊，他会替我们搞一个医治释放的课程，啊，怎么样宣传出去了，然后母堂就说啊，现在有事情要改变计划，大先知不来了，谁来？他部门下面两个同工来。哇，我们里面其实会不会挣扎？海报出去了，那个 DM 出去了，宣传出去了，广告出去，一切都出去了，然后呢 那他说他不来了，我们已经没办法收回这些 DM 了。那当时你要做一个选择，你信不信得过母堂？信啊，对不对？信得过，因为以前我在香港的时候都是这样常常变来变去的。对，那神一个带领一个东西来了，比方说可能先知不舒服病啊，你还是要他来吗？病也替我滚过来哈，那这样不行啊。对，比方说有另外一个事工，原来另外一个部门的同工病了，那他要去救他，所以他要代替他的事工，他就不能来了，对不对？这种事情以前我在母堂的时候常常发生，只需要可能有五个东西，五个东西啊，都在安排好了，可是其中一个病了，我们就必须重新调动这五个安排。所以牵一发动全身就是这个意思，对。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，一个事情临时出现就一变，就整个调整就改变了。了解其中内情的，你说哦，事情是这样的，那好，我选择信任。那问题就是论起来是我们可以每一件事情你都了解内情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没有人可以每一件事情我都记得很详细的。那最后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信任。我是否信得过？我能够信得过的话，所有东西立刻轻松过关，对不对？哈，如果贴心牧师不来的话，哦，代表什么？神会派两个更强的人来。你说那两个明明是他下面的同工，怎么会比他强呢？对，神今天的那一个神的恩膏这一期就在这两个同工身上，结果他们来的时候的确做得很好，的确做得很好，神很同在，对。那我们又学会一个功课，原来我不是依靠人，我是依靠神。哎，我们又被提升了。所以原来一个信任他会带动很多东西三级跳的，神一起完成多个目标 哈，完成我们对权柄的信任，完成我们对神信任的操练，也完成这两个临时带母从军的同工的信心，对不对？也提升了他们的恩高，所以神一气是不是完成了很多任务？也让贴心牧师在香港好像另外去帮助其他事工、其他同工，所以神到底一气完成多少任务啊？我们不知道。我们不知道，只要我很简单选择一个对权柄的信任，我很多关立刻过，快速过。不信任他就会掉到天龙八部。第二十节里面很多的问题当中。对，所以保罗提供一个眼界，那个眼界是我们到底是让权柄忧愁的，还是我是让权柄快乐的。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，一个信任权柄的人，权柄会快乐，那权柄就会很轻松去把他想要想的事情做的事情可以分享出去，带动大家快速成长。保罗这一章使徒的委屈也值得我们去思想，我们如果做权柄的，是不是我也 有委屈？可是保罗没有放弃过他的爱，他还是爱哥林多前教会，所以书信一卷一卷这样写，这是他里面很特别的一个生命。我们求神也帮助我们一同这样的成长。好，好，我们敬拜之前，先为主祷的来祷告。